续三，一份对土地和人民的坚持与承诺。张瑞昌，中国时报执行副总编辑。每个人都有故乡，那是出生地，也可能是成长所在。但随着求学、工作、服役乃至成家立业，在我们生命积累的过程中，有时日久他乡即故乡，虽然原乡呼唤依旧，但异乡也会成为新故乡。我非常欣赏日本剧作家仓本聪，他在早期一出跨越20年时空的日剧《来自北国》里，有一段关于故乡定义的叙述，令人印象深刻。透过演员的诠释，仓本聪写道，故乡就是那种离开之后开始思念的地方，而且离得越远，思念越深。制作《新故乡动员令》的初衷，多少也带着一种回馈乡里与守望人间的情怀。而这个专题的发想，则和纸风车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的落幕有关。2011年12月，整整走了5年的纸风车319，在北海岸的万里画下休止符。那时候已经疲惫不堪的演出团队，原先打算要好好休息几年，而伴随各地民众热情参与引燃的新文化运动，却需要找寻新的动能延续下去。找寻新动能的念头，最终催化了企划新故乡专题的构想。经由调查采访式的多次开会讨论，以及前任总编辑王美玉，现为中国时报社长的全力支持，我们深感专题若仍停留在报纸，似乎难以满足企思朝跨媒体合作或数位汇流方向推进的企图心。因此，中国时报和纸风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李永峰带领的团队尝试了报纸加网络电台的跨域合作，先确立由调查采访室负责遴选个案、文字记录等作业，再邀来导演吴念真、作家小野主持访问，透过他们妙语如珠的主持风格与解读议题的深厚功力，串联起多达47个乡镇故事的年度专题。新故乡动员令是一次罕见而且大规模的媒体实验，每周定期在空中，在报纸版面上与听众读者相会的访谈专题，不仅为偏远地区弱势团体提供一个发声的公共平台，事实上也为民间和政府、地方和中央创造一个攸关社区意识、在地文化及公共政策交流的对话空间。一整年下来，从澎湖到兰屿，从新北的3凋0到高雄的小林村，关怀足迹遍及台湾头、台湾尾。在当前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中，类似这样长达1年以上又着眼于弱势族群公共议题的媒体跨域合作，无疑是屈指可数。借由新故乡动员令，我们得以看见城乡差距所带来的变化，也发现民间丰沛的生命力，那可说是台湾新的社会风貌，甚至也是台湾新的生命地图。2013年元月起，新故乡动员令重组合作团队，忙碌一整年的舞蹈小野功成身退，由荒野保护协会荣誉理事长李伟文接棒主持访谈。正巧纸风车团队也展开368乡镇市区儿童艺术工程，在另一场新文化运动同步启动之际，我们结合报纸、广播电台，目标为实现全国联播、网络24小时实况录音的跨媒体合作，扩大了报道范围和影响力。 过去一年的新故乡动员令曾为采访团队赢得真善美新闻奖，今年四月又再度获得金轮奖的肯定。其实对每个参与新故乡动员令的时报同仁而言，得奖并不是重点，我们真正期待的是那些发生在山巅水湄、穷乡僻壤或在喧哗都会角落里的动人故事能够被看见、被关心，进而解决问题、找到出路。走了一年的新故乡动员令终于集结成册，然而台湾368新故乡动员令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次跨媒体合作的成果报告，还不如视为一份实践在地关怀、创造公共平台的文化献礼，并且承蒙远流出版公司及诸多赞助企业的支持，在纸风车团队展开第二里路预半年之际面世。这是从故乡出发的庶民之书，在日益艰困的媒体环境中，我们守着最后一亩田、一分地，从未忘记故乡的初心，还有那份对土地和人民的坚持与承诺。叙事，挺立一个时代的坚持与价值。廖家展，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台湾最美丽的风景，见仁见智。但如果说台湾368新故乡动员令的这批人是台湾令人动容的风景，我看是没有人会反对。1998年，我为当时的省府文化处筹办在地的花朵台湾在地文史工作研讨会，在手工网印的海报上，我写下一段话：这是一个特别的行业，不论山巅或海崖，都有人为它出生入死。这是一个可敬的行业，不论是护溪流或喂古鸡，都有人为它大声疾呼。这是一个可爱的行业，觅文化、挖历史、留记录、建家园，邀您前来回顾一同走过的脚踪，并展望未来。1998年921地震的前一年，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台湾经历1987年解除戒严，各种街头运动沉淀之后，社区逐渐成为社会转型的基地，展开自我认同的搜寻与建构。从1987年新港文教基金会面对大家乐赌博风行所进行的社区改造，到1994年美农爱乡协进会为反美农水库所延伸的社区社会运动等等，一个潜藏在台湾社会内部的民间力，通过文史工作，通过社区营造，瞥见社区作为一个社会运动基地的雏形。1994年，当时的文建会提出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国家开始以政策面对勃兴的社会力。当国家强调要社区居民由下而上思考社区的治理模式，其实也冲击着长年以来执政者已透过地方农渔会、水利会、政治力等各种资源分配手段控制地方的统治模式，社区即进入价值错乱、思辨与再出发的时期。有些社区因个别居民的觉醒、坚持与行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甚至进行资金与资源的募集，但他们却同时得面对残破不堪的家园，面对分崩离析的人际网络，面对已丧失对自己土地信心的那颗心，甚至是面对国际化所带来的压迫。远处看来很美，实际参与却很累，这是什么样的状态？台湾历经日治、战后的国府统治，从高压集权到经济快速成长，这对台湾人的人格养成、环境的变迁 都造成很大的冲击。台湾的社会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要进化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同时得面对中国及国际化的压力。在内部失调、人文及生态环境的败坏下，生态环境及人文价值的复建是条漫长的道路。由此来观看台湾368新故乡动员令，就会有比较清晰的脉络。在国家缺乏治理能力的时候，尤其是地方政府几乎失能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生活的现场，有人从自救、从反抗、从倡议进行乡村生态文化社会福利的保护及发展。这样的社会发展困境在短期内并不会改善，尤其是国家的治理能力已出现巨大困境时，这恰恰好呈现了台湾368新故乡动员令这批人的重要性，挺立一个时代的坚持与价值。南丰硕在1998年在地的花朵台湾在地文史工作研讨会有场我对台湾文化发展的看法主题演讲，一开始他就说，假设我们看整个人类文明文化的发展，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区各式各样的文化，它真正基本的动力都是社会下面的那一层老百姓或是有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一直在下面推推推推成我们今天社会的样子。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少数的弱者、边缘的读书人、知识分子，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可以悲观的。他更指出，会选这样一个角色来扮演，一定是脑袋当中有一种东西跟别人不一样，并得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最大的努力。他历程得比我们讨厌的人还要用功，才有机会去创造我们所期望的一个文化或一个文明的生长点。他说，这个点是跟时代可以配合的，能够打动别人的心灵，符合别人的需要，只有付出足够的努力以后，才能赢得所谓中心知识分子对你的注意或者对你的畏惧。至今南丰硕带着犀利眼神中深切的期盼与温柔的告诫声仍深烙在脑海里，他的话语更印证了台湾368新故乡动员令这一世代人的努力，不仅值得注意与畏惧，他们更是我们这一世代人的骄傲。社会的转型是跨时代的人文工程，路途仍遥远，但有你，我们不会孤单。序五，走进偏乡，给台湾一个新的生命。严长寿，公益平台基金会董事长。正当我准备走向另一段人生旅程，而回头检视自己的生命时，发现自己曾以观光及会展等各种方式替代外交与世界做朋友，以文化提升台湾的人文素养，以建言争辩实证。虽然关心过、意图改变过的事情很多，但当体力与时间都不允许，建言批判也不再是最有效的工具时，反倒该是要卷起袖子、放下身段、用心倾听、做出示范性探路的时候了。在此同时，我也观察到几乎所有的偏乡都面临年轻人严重外流，成为一个只剩下老人与小孩隔代教养的中空社会。这样的问题虽不是台湾独有，但当精英们不愿意返回故乡的时候，这个部落或社区是没有未来的。他们只能沿袭过去的方式继续陷在问题的泥淖中，或任由政治力绑架而失去自主的能力。因此，我最终选择从台湾偏远的花东为出发点， 因为它代表了台湾每一个偏乡都会面临到的问题。当看到台湾368新故乡动员令如此用心从台湾各个角落去发掘不同领域的朋友所努力的方向，我心中相当感佩。同时我也很高兴看到有许多朋友已开始回乡实践自己的梦想，这象征台湾这个社会即将走向另一种生活文明，一个与时俱进、珍惜地球、持恒永续的新文明。在华人社会甚至亚洲国家中，台湾有几项无可取代的绝对优势。第一，台湾以原有的中华文化为根，经过不同历史阶段的岁月淘洗下，以萃取新的元素柔合成一种最具深度的新台湾文化。它具有传统中华文化的基底，却也有自我孕育的生命。第二，台湾从集权统治走向民主社会，在知识分子的引领下，在宗教的护持下，最终走向民主、自由、开放的环境，整个过程没有发生激烈的流血冲突，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第三，就是源自于中国却深耕于台湾的宗教，成功而深远地扮演着社会教育家的角色。这样的优势源自两股重要的力量，一是知识分子对台湾的影响，如傅斯年、殷海光等人形塑出知识分子需具备批判能力、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典范。另一力量则来自宗教家，台湾的宗教从单纯祈求保佑平安开始，转而教导人们学会如何面对无常的人生，培养自我修炼的态度，进一步去关怀他人。这两股体制外的重要力量一直支撑着台湾在选举等各种冲撞之间还能保持相对平衡，但无可否认，这些力量也逐渐在衰退中，足以影响舆论的批判不再具有深度力道，年轻人不再重视宗教，而网络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教育缺乏品德、美学等元素，只顾着用抢背死记、补习及家教在考试与分数之间算计，如此用金钱优势堆砌起来的成绩，使城乡差距越拉越远，最终将导致偏乡小孩永远没有竞争力。作为一个时代的开拓者，我们在台湾经济起飞的60、70年代奋斗打拼，虽然辛苦，但那时的我们是在经营一个叫做希望的未来，而下一代的年轻人却是在经营生活的保障，缺乏勇往直前的开创性。如果我们进一步认真地探究下一代子孙的处境，在高龄化与少子化的社会趋势下，他们不但少了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支持，还要负担沉重的老人福利，同时承受已经过度开发的土地与无可挽回的生态环境，也因此他们所面临的未来将会是失望与绝望。当教育与文明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前，往往开发与破坏就会走在前面，在这过程中，我们这一代必须承担起责任，它是台湾现在必须正视的问题，也是台湾应该给自己与未来一个新生命的时刻。我认为台湾人应该把自己的目标定位在小康家庭，扮演一个有爱心、负责任、有素养、爱地球的世界公民角色，让台湾成为亚洲的瑞士、丹麦或瑞典，相信这是台湾可以追寻的方向。放眼亚洲，也唯有台湾最有条件可以做到。台湾已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社会，每次的赈灾募款 都获得国人的热烈响应，就是明证。如果要更提升慈善公益的深度，那么台湾更可以在捐款之后进一步思考捐人，也就是采取行动，把自己的经验捐出来，把自己的时间捐出来。因为许多公益光靠捐钱并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也是我实地走进偏乡之后的发现。公益平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希望能整合各种资源，共创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永续社会公益。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偏乡，给台湾一个新的生命吧。